在今早领受信息之前，让我们一同恭敬地来读神的话语。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22到23节。我请会众和我一起来念：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感谢神，今天早上我们有邱月伦牧师继续为我们传讲信息。他今天的讲题为借着圣灵的工作来建立我们的家庭信实。愿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聆听神的话语。请邱牧师。
好，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希望大家睡得好，今天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很精神的，而且有渴慕神的话语的心，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用心灵按着真理，就是神的话语，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主。求主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蒙造就，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就把这一段的时间交托与我们同在，真理的圣灵向我们说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会跟大家继续的思想，就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能够靠着他给我们的恩典，他给我们的智慧，他给我们的能力，来建立我们原生的家庭，也包括我们属灵的家庭。所以今天的焦点会放在信实这个果子的身上，让我们一同的来学习。好，我上两周跟大家说要背经文，对吗？好，我也是考我自己，看可以不可以背得起来哦。加拉太书第五章22和23节的经文，如果可以的话，就一起来背哦。如果你不行，没关系，回家你可以复习哦。我们一起来，加拉太书第五章22和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非常好。好，这一段的经文呢，这是使徒保罗所写的，就是要让我们做基督徒的，不是靠自己的智慧，不是靠自己的知识，或者是靠自己的道德行为来过一个所谓的有圣灵的一种的果子，有丰盛的生命的一种的生活方式，乃是要我们紧紧的来跟随圣灵，并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圣灵来工作，使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能够展露出那美好的品格，就是这里所描述的。那当我在预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呢，就正如刚才我们的领诗佩珊姐妹带领这一首诗歌，你信实和广大。所以当我去看这个Thomas 这位仁兄，他本身是一个牧师，他写这个你信实和广大这个圣诗的时候呢，他其实有许多的遭遇。那他开始结婚的时候，跟他太太带着一个很开心蛮有盼望的那种的婚姻来步入到服事，所以他也奉献了自己在教会里面做了牧师。但时间几年之后呢，他的情况就是他的身体的健康状况不良好，导致呢他就不能够继续在教会里面做牧师，他必须要离职，就 要面对生活许多的挑战，特别是医药费非常的昂贵。所以那期间呢，神就为他开路，就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卖保险。所以他就这样的生活方式呢，通过卖保险来支付医药费的需要。但是他没有放弃服侍神，在他那个生命非常艰难的时段里面呢，他没有怀疑神，他相反的依靠上帝的信实，他就写了这一首诗歌。神的信实非常的广大，纵使他没有办法做牧师，神还是预备给他能够找到一份工作，维系家庭的需要，也包括他需要支付昂贵的医药费。所以我看了这个牧师所写的这个圣诗的时候呢，我们都非常熟悉，就是他描述到神的信实是非常的广大，他也祈求上帝，就是我们的天父，就是绝无这个阴影，在神的光明之下永存。所以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许多的遭遇，这些遭遇呢，可能会拦阻我们更加的愿意去相信神。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依靠圣灵的工作，神会加添给我们他的信实，就是借着神给我们的信实，我们把生活各样的挑战、各样的困难化为我们生命的踏板石，就是踏上更高的属灵的那种层面，来经历到神的恩典，就正如这个 Thomas 牧师一样。那今天谈到信实的时候呢，我要大家来教，就是把焦点放在约瑟，就是旧约圣经里面非常杰出的一个圣经人物约瑟。那我们都很了解知道约瑟的生平，所以他生平我们也知道说他有非常光彩的人生，就是他的父亲爱他，买了彩衣给他，他披上的时候呢，他的兄弟就嫉妒他，就想办法就干了他，就是把他卖到埃及，故事就这样延伸。我们知道他在埃及地的时候呢，神的手，信实的手还是继续的引领他，直到他成为宰相。这段经文就容我来读给大家听哦。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我要给你们存留遗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你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地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我儿子子孙，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往在歌山地与我相亲，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这一些是英文版的，如果你是不太能够明白中文的，这就是我在讲到的时候你可以看这个英文版的。那在旧约圣经里面谈到信实的时候呢，一个字眼非常的重要，就是谈到阿们，就是我们在崇拜里面常常在牧师祷告也好，传道祷告也好，主席带领祷告的时候也好，我们都会说阿们。 所以阿门这个字呢，在旧约里面被翻译成信实，或者翻译成真理。那当我们以这样的角度来看到神的信实的时候呢，神是忠于他与他的选民所立的约，在神所立的约上有忠心。所以神所说过的话，神所承诺的应许，神不会让他的选民落空。所以为此呢，耶稣我们也深信他就是神。他常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就是 Amen Amen Ego Amen Truly Truly I say to you。 这个是 Amen 的时候呢，就是实实在在的，神的话语就是信实的。当我们以门徒们的心智来到耶稣的跟前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带着他的应许，他的信实要临到我们，凡恭恭敬敬来聆听神的话语。为此耶稣他所说的一切，他都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在世上所学的学问，有不同的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有他们一套的理论，可能是这样，有不同的方程式来去推理他们所强调的结论是对的。但是耶稣他本身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凡愿意诚心接受来相信耶稣的真理的灵，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能够活出信实的生命，彰显神的信实。我们本有神的形象，其中一方面就是我们应当有神给我们信实的一面，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特别我们做领袖的，在家做父亲的，我们应当挑起这种责任，彰显神的信实，借着我们的生命来供养我们家庭的需要。旧约圣经申命记这样的说呢，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所以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摩西如果我们深信他就是那个作者，在申命记里面就描绘到这位神就是蛮有慈爱也是蛮有信实的一位神。既然我们被神所召，被神所造，我们理当反映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信实，在我们的家庭当中。那神的信实也可以透过在历史整个救恩历史中，旧约到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信实借着亚当和夏娃，当他们俩犯罪跌倒抵挡神的时候，神没有离弃他们。在伊甸园里的时候，直到他们躲躲藏藏，就质问他们，就问他们，你们是否是不是已经吃了我们吩咐你不应该吃的果子呢？神的信实继续的领到他们，就是把救恩的那个恩典，就是你人的后裔。当他拟人的后裔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后裔应该是很多，对吗？但在希腊文就是旧约的那个圣经里面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是一个单数，就是救恩要从这拟人的后裔，也就是指向未来的弥赛亚基督耶稣。所以这就是彰显了神的信实， 纵使我人选择去抵挡上帝，得罪上帝，但是神选择在他信实的一面，借着他所应许的弥赛亚基督，也就是耶稣，来拯救我们这罪人。之后呢，我们看到挪亚，神与他立约，就有彩虹，对吗？当你们看到彩虹的时候，就想到神的作为，如何在旧约挪亚的时代拯救了以色列人。这就是神的信实，因为当时地面上人们都选择犯罪，神很生气，神很愤怒，就下了洪水，大雨，洪水泛滥，把人都消灭，只留下挪亚八口。这不就是神的信实吗？我们再看下去，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召他的时候，出乌尔到迦南地，不晓得要往哪里去，但是凭着信心，相信这位神，他就出了，就带着家人一起去往迦南，就是神所允许给他的美地，就是牛奶以蜜之地。因着神的信实，神借着亚伯拉罕，把他的祝福不单临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家人，甚至临到凡相信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基督。借着基督，我们就成了真亚伯拉罕的后裔。再看下去，就是大卫王，神也是跟他立约，大卫之约，借着建造圣殿，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借着圣殿向选民，向他的选民显明。纵使选民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敬拜神，但是神借着大卫王建了圣殿，使选民可以与神相会。这是神的救赎的恩典。再接下来看到耶稣基督，这救恩的应许，救恩的信实，不单是临到选民以色列人，也临到我们这一群不配的外邦人。凡以相信的，我们就成了基督的儿女，领受上帝的信实，领受神给我们的救恩。这就是神很奇妙的信实，从过去至今甚至到未来都不改变。所以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看到，我们看到这位神是何等的信实，我们不更是理当在我们生命当中一样的彰显神的信实吗？特别是在我们家庭里面，不管是原生或属灵的家庭，借着我们的生命来彰显神的信实。来到新约圣经的时候呢，谈到这个信实，原文是 epis pitis， 这个字呢，不单是对真实真理有一种相信，接下来他也说呢，乃也是在试炼、受苦和等待，甚至不明确的环境当中，依然的忠实相信上帝。看到吗？在我们顺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说感谢神，继续依靠神，但是在困难的时候，在磨练试炼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否依然 有这样的信实，这样的信心，继续的来依靠神。我讲的更简单，就是在我们生活，我们的家庭里面，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轻易的放弃，放弃我们的信仰，放弃我们对家人的那种的信心和承诺。就是帮助我们，保罗也是教导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不管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家庭或者在教会，我们要坚信神依然是掌权的。我们看耶稣的生命，他在困境当中，他来到哥西马利园，他向神祷告。他祷告什么呢？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换句话说，耶稣已经知道他的生命被拆，就是要实现神的信实，把救恩领到凡相信他的人。但是他内心挣扎，要面对十字架的痛苦和死亡，他向神祷告，主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吧。我们在信仰的道路当中会面对困难，在我们家庭生活里面也有不同的挑战，但是今天我们要回到圣经，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工作，就是活出信实的生命，依靠神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我很喜欢保罗，他在罗马书就谈到这信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谈到救恩的时候呢，就是说呢，这不是指基督的信心，乃是我们继续对神有那一种的信心，依靠他给我们那一种的信实的生命，来活出他要我们活出的生命。马丁路德就对这个里的信心，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谈到信心的时候，他这样说呢，保罗明显地表示这里的信心或者信实，不是指对基督那种的信心而已，而是对他人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呢，就是不是对他人产生怀疑，乃是全然的相信。所以在我们家庭生活里面，不是这样吗？有的时候我们会怀疑哦，会猜疑，甚至有一些误会，就导致我们不太容易信任对方，特别是夫妻。那今天马丁路德接着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其实在有的时候在怀疑当中呢，也要依靠神给我们的信心，去相信对方。我们来到约瑟的生平时候呢，谈到信实，他第一点就是他认定上帝的主权。所以当我们谈到信实的时候，不是靠我们人的智慧、人的方法、人的知识，乃是要认定上帝的主权，这是非常的重要。他就这样说呢，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唯要给你们存留遗种在世上，又要大兴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来到这里的不是你们，乃是神。所以他已经认定了，虽然从人为的角度，他知道他是被卖，被他的兄弟所陷害，如果我是他，会怀着许多的苦毒、怨恨。但是他从神的角度， 他看到说神的主权在他生命里面，神差他来就是要保全他家人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是有这样的心智对待我们家人，对待我们教会。其实神使我们使用我们差遣我们是有他的心意，就是要最终表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信实的一面。我想这是很出名的美国前总统林肯，他说了一段蛮感动我的话。他说呢，我可能不是一个伟人，他其实是一个伟人，但是他说我可能不是，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伟人，他确定这样说，我不是个伟人，也许比实际的情况更好，因为这让我会更加依赖一位伟大的神，他有智慧和能力来带领我们安全度过这一场内战的伟大考验。这位伟人他认定神的伟大，他认定神的信实，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带领当时的美国的人民面对内战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虽然他成功，虽然他有杰出的表现，但是他说呢，我可能不是个伟人。求主也帮助我们在我们信仰的生活里面要确实的认知我们并不伟大。在我们的孩子的面前可能他们说，哎，爸爸妈妈你很伟大，但是从我们的教导圣经教导里面，我们要让他们看到原来是神的伟大。所以约瑟的信心他的信实是来自于神，他也知道这种的信心和信实是神赏赐给他的恩典。他怎么样认识到神这一方面呢？是因为我深信他知道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使以色列国能够被成立。他经历到神的工作，纵使他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他经历到神的同在。他解梦对吗？哇，不懂是连那些古那是法老发梦啊什么之类，他就解梦。这些能够使他解梦的呢，都是表彰神在他生命的工作。所以他就下了一个结论，就说呢，神就是那个掌权的，神是那个信实的，神也是不改变那位神。就是帮助我们谈到建立敬虔的家庭、敬虔的教会，我们要认定上帝的主权。第二点呢，约瑟他的信实表彰在他愿意饶恕他的弟兄，他选择饶恕不是怨恨。那兄弟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宰相，他可以马上说就招那些兵士们马上就把他这些兄弟就干掉对吗？但是他没有，他没有抱怨也没有报复，他知道神的恩典、神的信实，他愿意以神的信实来回应他们，就是以饶恕的心来去接纳他们。所以约瑟就对他的兄弟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以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 所以在我们人与人的交往，特别是在我们家人亲人交往当中，我相信会有许多的误解，也有一些不满等之类，导致我们会有许多的不满也好，憎恨也好。但求主让我们今天学习约瑟信实的一面，不一个饶恕他人的生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一心就想跟我的哥哥传福音，我爱他，我也很尊重他，但是还没有信主，所以我就很挣扎。他那时候已经结婚了，所以有一次呢，我就静悄悄的就写了一个 note 啊，就是便条了，就是写了一些，就是说耶稣爱你等之类的。因为我讲不出来啊，跟他关系也不好，我写了就想办法拿给他，我就偷偷的放在他的就是身边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看，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去接受。虽然我们过去成长的时候有一些不满啊之类，但是神要我学习去接纳。他特别是反对基督徒，我是每次给他被骂这个信耶稣的不要跟我交往他真的是很绝。但是神还是要我学习依靠他的恩典，继续跟他建立关系，跟他传福音，学习去原谅，不容易，但是靠主恩典，我们能够得胜。这个 Paul Ng 呢，我是在一个上网看到他的情况，就是他的太太叫 Wendy。在柬埔寨的地方侍奉，所以有一天这个Paul 弟兄他就收到一个电话，就是谈到说呢，他的太太被谋杀，就是遍地都是血躺在那一边。所以当这个 Paul 弟兄收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呢，他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失落。他经过一段的时间，他祷告神，他选择原谅谋杀他的妻子的那些人。所以当然这是冰山一角，有许多的故事我们可以听到。那重点我今天要带出来，我们表彰神的信实，先从我们生命开始，选择去宽恕，正如约瑟他选择去宽恕他的弟兄。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就是约瑟他供养他的家人的需要。他说，请你下来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我的儿子子孙连牛带群就是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往在住在歌山地与我相亲，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的都败落了。所以这边也看到他有一颗非常慷慨的心，接纳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兄弟们，愿意去照养奉养他。这首诗歌《前路程》，我救主领我，是一个盲眼的一个诗人所写的。Fanny Crosby， 他在一次的一个情况里面呢，他不够钱用所以他很焦虑，但是他又相信神会预备给他，但是他跟神求五块钱，但是五块钱跟应该是蛮大了他是五块钱。所以他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借这个陌生人就把这个数目没有多也没有少就给了他。 所以当 Fanny Crosby 领受这一笔钱的时候呢，他经历到神的信实，他就写了这首诗歌《前路程》，我救主领我。在生命的应用里面呢，第一点，我们要承认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主权。如果我们不愿意，为什么？我们应该以我们的生命来接受上帝的主权。第二呢，你是否觉得很难去宽恕那些伤害过你的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希望神怎么样去帮助你？最后一道问题就是说，你是否有满足到你家人的身心灵上的需要？有何方面可以改进呢？天父，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约瑟信实的生命，一生认定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也给我们愿意宽恕他人的心，特别伤害过我们的人，也帮助我们有能力来供养我们家人的需要，以致我们能够活出你信实的一面，荣神一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最宝贵的圣名，阿门。